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我们轻松一点吧。今天这本小说
可以轻松吗？你会轻松吗？
我轻松，我轻松，我轻松，我又不是当事人，我什么好不轻松的？好，来，今天的听小说读音乐，要来听的小说是《洛丽塔》。
是的，
那这个在 Me Too 运动当中啊，洛丽塔一直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而且呢，洛丽塔尤其是对于恋幼女癖，幼女哈、啊，就是未成年女性的这件事情。其实它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符号，
是
那起源就是来自于1955年这一部非常经典的小说。其实一直到去年，我看到英国他们有做一个投票，就是你觉得二十世纪啊、哦、最影响英国最多最大的前100名小说，《洛丽塔》还是名列前茅、
欸，应该非常前面吧？这本小说，而且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资料，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当然其实也不该惊讶，但那个数字非常吓人。因为洛丽塔当年最后在1958年就是顺利就是在美国这个出版之后啊，因为当年找的这些出版商全部都不敢出，比如说我们出了就一定会跟作者一起去坐牢啊。那当年要出的这个人呢 ，Walter Minton 呢，这个纳博科夫跟他讲，就是说呢，如果你出了这本书之后呢，如果有面对任何的这个刑事起诉的话，你愿不愿意上法庭去辩护他啊？就是啊，就你要承担，要跟我承担责任。
所以作者要求的出版社还必须要是愿意面对法庭的。
对啊，但是人家后来就愿意啊，这样子哦、啊。好，那
就大卖。好，刚刚先说话的是我还没有介绍的古典乐评家焦元溥。
好，那我要说一下，那这本书呢，现在保守估计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算倒印的那些数量了，保守估计这本书在全世界已经卖了超过6000万本。6000万，
哇，这是一个什么天文数字啊？
天文数字。
OK，然后你，而且你，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以他去谈一个中年大叔，然后热恋一个14岁的幼女，
12岁，
好，12岁的幼女，
但是其实呢，你看，你说中年大叔对不对？
他30几岁吧，
对，他里面还没到40岁，我都比这里面的男主角要老了。
但是以12岁的小女生来讲，当然是中年大叔啊。
好啦，也是。
OK，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恐怕现在都还有很多国家是不能够硬行的。但是有没有倒印本？我相信应该会有。
当然。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的那个热销程度。
那个书当年就是热销的时候，我看很多故事很好玩，就是因为。洛丽塔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西班牙文里面就是对就因为女主角真的名称是 Dolores 这样子，她是一个昵称啊、那德州有一个小镇就叫做洛丽塔，因为这个书出版之后呢，小镇就改名了，这样子不堪其扰。然后那个书那个时候就是上市没有多久就马上变成就是排行榜第一名、但是因为争议非常大，就包括那时候就是像是海关，像是澳洲的海关都打开就检查有没有人买洛丽塔从国外带进来或者如何，对，到这种地步，说就是一本书的这么强大的这本事。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我们要看它更强大的本事是什么呢？你看我们今天都说，你看我在开玩笑说我们可以轻松讨论这本书吗？
可以啊、
然后这本书如何，你看，然后在那么国家就当年1954年，它是被美国5间出版社都拒绝发行，或者先在法国发行，但发行还是出英文版啊，然后辗转再回到美国，然后后来也在很多国家是被禁的这样子。但你知道吗？这本书从来，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是有一个就叫《淫秽刊物法令》，那有审查，它没有被这个法令给就是
禁掉。
就是真的是整本书，当然它有所谓情色的描写，但都是经过转化之后的语言。整本书里面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淫秽的词句。
因为作者其实啊也提醒，就是说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他想要提醒的并不是这里面的男主角们，他想要提醒的是这里面的幼童们、幼女们，希望洛丽塔们知道说他们面对的这一些随时有可能的陷阱，或者随时有可能的这一些遭遇，对不对？
是，但这也是我觉得好玩的事情是呢，我为什么最近会谈这个洛丽塔，或找这本书来谈呢？因为呢，这本书我当然以前就读过了，如果大家看到我这书有包书书套的话，都是我以前读过的书。那我最近买了这一本呢，叫做 Lolita in the Afterlife， 这本书很有趣。这本书的这个编者呢，就是当年勇敢出了 Lolita 那个出版商的女儿。
OK，
所以他等于他 Lolita， 但 Lolita 出书这个六十年之后呢，你看就有 Me Too 啊或什么，那他觉得就说刚好就是在这个期间，就是在这个 Me Too 的风潮或什么，很多人就去重新去审视过去的这些作品，
一甲子过去了。
是，但是你知道吗？就即使你是在 Me Too 之后用 Me Too 的标准去审视，洛丽塔还是能够存活的。这个太厉害了吧！
所以你就知道说，六十年来很多的现象其实没有真正的彻底被改善。
是，但是表姐也说，这个作者的那个写作，就是这本书花了纳博可夫六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全世界文字就是艺术最精到然后脑力最好的一个作家写花六年写这个书，就这本书就是你即使是用很恶意的方式去读的话，都不仅能够找到它的破绽、哦、就是说所以这本书觉得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高明的游戏，非常高明的游戏。
不过我们先来听你，当然这里面的音乐不是那么容易去探究它的音乐，
是的，
但是你挑了陶丽组曲，
是因为洛丽塔的第一页、啊、就说这个这叙述者开始的第一页，就是说这个 Dolores 是他签名时候的名字嘛，
啊，就是女主角的名字。
对，那对叙述者来讲，他叫做洛丽塔，那他这个 Dolores 也有另外一个昵称，就是
Dolly
。那刚好佛瑞有写一个这个 Dolly 组曲，就是一个小女孩，我们听听看。
像小女生在练钢琴、哦、
它就是一个摇篮曲、啊这是一个给四手连弹的一个曲子，非常可爱、那我这要跟大家讲，就是洛丽塔当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看起来非常的惊悚。那其实你看这个内容，这个书是怎么样写的，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书的这个一开始呢是一个什么呢、一开始是一个弃子叫做洛丽塔或一名白种官夫的自白、啊、这两个标题见于笔者接获的一份奇特手稿、啊、这样子、啊、手稿作者署名就是 Humbert 这样子，阴暗在压，就是呢，纳博可夫伪造了一个叫做小约翰瑞伊博士、啊、就是说他收到一个像是病例的一个人的自白、啊、就是我们的小作者就伪造了一个这个人，然后来写了一个这个前言，然后接下来小说的这个正文的第一部呢，就是从第一部第二部就开始了，就是整个这个小说就是讲这封信，就变成这个杀人犯的这个人，不是这封信，就是他写了一个，就是一个独白是这么的长，这样子哈，好、对，所以但是呢，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呢、在刚刚的 Dolly 组曲当中、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
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进入书的情节。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们继续听着，这个是法国作曲家，
是夏米纳德所写的《洛丽塔》，但是这个当时在《洛丽塔》这个出版之前就写在作品，
所以这个曲子跟这位小说其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小说不是在写这个曲子，这个曲子也没有在描述小说。
对，大家就叫做《洛丽塔》，就是这个西班牙的一个这种西班牙文里面的一个对这种女孩名称的一个昵称。但也是经过在这本书之后的话，这个洛丽塔这个三个音节合在一起就彻底的改变了形貌。
可是也确实听到这个音乐当中描述的那种精灵般的女孩子的感觉。
对对对，可爱的小女孩。
好，那我们就要回到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找曲子这么困难呢？作家呢是俄罗斯的作家纳博可夫。
是的。
好，纳博可，但是他因为逃离了俄罗斯，所以呢也本来试图是要用英文来出版的，可是呢当时美国他找不到出版社，然后他就先用
他还是用英文出版，他是在法国的出版社但是用英文出版。因为我跟大家讲的是洛丽塔的英文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是这本小说，我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它是一个高明的游戏。多高明呢？就是第一个就包括这个题材，这一定是作者精心思考的题材。洛丽塔有一个远房亲戚，是纳博可夫当年就是因为俄国共产革命的关系，到法国的时候呢写的，叫做魔法师。魔法师也是一个就是当时一个短篇小说但是这里面的很多这些题材概念，包括老男人，然后娶了这个小女孩的妈妈，然后最后妈妈死了变成小女孩的继父，然后跟小女孩怎么样、
这跟洛丽塔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
对，但结尾是完全不一样。对，就是这个就是他已经之前都写过了。但是这里面很多这些意象或概念的话会放到洛丽塔 里面去。那我要说就是纳博可夫的那个就是，但他小时候的他的那个家教就是讲英文，所以英文是他第二语言。但是后来他也在剑桥大学，他是一个俄国人，然后在剑桥大学然后去分析法国文学，所以他的那个法语也非常非常好，然后
厉害哦，
英文也非常非常好。就是当然他每次他就是说，他就说如果这是用俄语写的话，他就是俄语是最得心应手的语言。
对，
他是不得不他因为流氓到美国不得不用他第二流的这个语文来写作，可即使这个样子还是写成了一代大师。
好，但是纳博可夫跟音乐的关系，
好，这就是我最喜爱他的地方，就是因为纳博可夫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非常感谢他这么不喜欢音乐。
他一点都不喜欢音乐，
一点都不喜欢音乐。
但是我这边提一下哈，就是如果有看 YouTube 的朋友的话呢，看到这个赵云普的这个小说上面呢，那个洛丽塔的小说当中其实它有各式各样颜色的标签，什么红色的啦，绿色的啦，黄色的啦，蓝色的啦，它都代表不同的主题。红色的部分其实都是音乐的主题哦，
就跟音乐有关系这样子。
对，但是跟音乐有关系的主题，但是纳博可夫跟音乐没有关系。
是，那纳博可夫真的是不喜欢音乐，他应该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太了解音乐这种语言啊。就我今天来，其实就是说要谈论这个题目，我就带四本书，就第一个是洛丽塔，第二个是我们说就是说这位编者找另外一位29位作者一起来谈洛丽塔这本书，然后我们说这个洛丽塔的这个前身魔法师，还有一个叫做 Strong Opinions 啊，就是纳博可夫的这些就是这些访问集他整理完的。你看很好玩哦，他就说，然后他就是说呢，这个就是你这个理想的这种情理想的这种状态或怎么样啊，我的愿望不过分啊，理想国家怎么样呢？没有酷刑，没有处决，除了来自耳机或剧场演奏的话没有音乐。
他希望日常生活不要碰到音乐。
是的啊。他说呢，他说那么我说我没有听音乐的耳朵啊，他觉得自己当时是个缺憾了。但他觉得说，他也意识到说，在艺术形式上面，音乐跟文学之间啊是有诸多的相似，尤其在结构上面。但他的耳朵是拒绝跟他的大脑是合作的，就他真的是一个。然后他这个里面到处提到说，他不喜欢轻音乐，讨厌爵士乐，反正音乐他就是不喜欢。
我们的网友 Alex 他有引述了洛丽塔其中的这本小说里头有一段话，他说洛丽塔他就像一个 音乐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对可能是个十分讨厌的粗俗的人、嗯、他像个音乐家、
哦、对对对对，
可能是一个十分讨厌的粗俗的人，既不机敏又无品味，但是他会异常准确的判断出音乐中一个走调的音、嗯、所以他对音乐家的认知是如此的
一个就是很负面的叙述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我建议大家怎么，当所谓建议读洛丽塔这个书，就是你第一个是你完全可以只读小说的内容、啊、就看那个情节，但是呢这个小说就是它是逼你要不断的来回反复来看，因为我们说了整本小说就是这一个犯案者，你看最后他杀了人这样，他不是杀洛丽塔，是杀当年这个拐跑的，我从
洛丽塔的人
把他身上拐跑这个人这样子。但你看嘛，就是这个政治小说，就是他开始的第一页啊，这个第一页呢的最后一，这第一页第一就是第一页的这个最后一段，一开始就是陪审团的女士与先生们，他这个小说是对话对象是陪审团，嗯，所以你能够相信这个小说叙述者讲的话吗？这是我们说文学里面非常重要的，就不可靠的叙述，嗯，是第一人称没有错，但这个人讲的是实话吗？你要相信他吗？哦，但是就好玩，就是说呢，就是说他那个讲的话，所以说你可以说整本小说是这一个杀人犯的脱罪的不可靠的脱罪之词这样子啊、哦。但怎么样脱罪之词？但是小说的作者，我们说纳博可夫，又在这个脱罪之词里面呢，放了大量的暗示啦，或者是他，或者给他设计一些破绽啊，或者什么。所以你在里面看到轻描淡写的，会看到一大堆惊人的情节跟叙述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高明的，它第一个是文学的游戏，作者故意挑了一个这么耸动的题材，但是他写的方法就是，我们说这是在大峡谷的大峡谷上面踩高跷，在钢索上面跳芭蕾，
多么困难，
但是作者没有掉下去，这是厉害吧？对，
好、嗯、但是呢刚刚为什么要讲纳博可夫不喜欢音乐，可是呢、嗯、焦元溥在书上面又找到非常多跟音乐有关的部分。那么我们还是要来听一下
我们节目要放音乐，
对，因为我们要放音乐，我们来听一下卡门。
是这个里面呢卡门这个意象出现非常多次，大家所召唤的不是比才的歌剧卡门，这比才的歌剧它的这个原来是改编自梅里美的短篇 小说、嗯哦、那这个小说出现引用过非常 多次、嗯、那我们但是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来听听看、啊、我们来听萨沙泰的这个卡门幻想曲。
我们刚刚讲了纳博可夫不喜欢音乐，所以他不会点名任何的音乐的名称，所以呢这里面找到的其实都是跟音乐有关的场景然后去想象，对对，去想象可能的音乐，或者是有可能勉强搭上关系的音乐。可是你贴出这么多音乐的场景，它有代表任何的意涵吗？
有啦，这样子我们先说、啊、就是说在这个弃子，就是说这个假托的这个小约翰瑞伊博士里面，我为什么不选歌剧的卡门，而选卡门的小提琴幻想曲呢？因为小提琴的意象出现过两次，他就说啊，我们说这个叙述者呢 奏出的小提琴乐章却如魔法般诉说着对洛丽塔的柔情与爱怜，令我们既为书本内容着迷，又憎恶它的作者。好，这边出现一个小提琴意象。再来呢，我们又看到了在小提琴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作叙述者自己说的啊，就是说如果小提琴的琴弦有痛觉，那我就是那根弦。
哎呦，
厉害，哎，对，但是好，但是我要讲就是说这本书是一个高明的，就是第一个是文学的游戏，作者好像是在下一个棋，另外它也是文字游戏。洛丽塔的英文呢非常的，第一个是文体很特殊。事实上像我问了我的这些俄国的朋友，比方说问 Evgeny Kissing， 我说你用俄文来读纳博可夫会怎么样，他说他的俄文就是对于俄国人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文体，他是一个文体家，就是一个，那他英文更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当时很高兴，因为我看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都是除了
我们要进广告，
我们进广告，
对对，
好，那我们继续听那个卡门这样子，待会再回来，
马上回来，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古典音乐评价焦元溥。那么我们听小说读音乐，刚这一个音乐是
John Morris 所写的这个外西凡尼亚摇篮曲，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纯粹觉得这个音乐的诡异的氛围可以跟我们今天的洛丽塔，然后来，
而且是用小提琴演奏，
是的，好。那我要说的是呢，就是我这次重读的，因为我是先要看那个洛丽塔 in the afterlife， 那我想说那我就要重读一遍那个洛丽塔。好，那我本来因为我有一个新书计划是要讨论那个作家如何运用古典音乐在他的小说里面，那我本来也很庆幸是因为纳博可夫这么不喜欢音乐，所以我几乎不用讨论他。殊不知呢，我这次读洛丽塔呢，我发现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就罗丽塔还是有引用到音乐或者是讨论到音乐的地方，特别是在最后，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犯嘛，对，就他最后就把罗丽塔从他身边在拐跑那个人就跑到家里去开枪杀了他。好，这一段呢充满了音乐的叙述，比方说他到自己的旧房子的时候呢，这整个这段落你看他就说，就像在屠格涅夫的某篇故事里，浪涛般的意大利音乐从一扇开启的客厅窗户里面那个流泻出来，是哪个浪漫的人在弹奏的钢琴，就这个意象已经出现了。我为大家读的是这个陈景惠老师翻译的版本、翻译的相当好。那接下来就等到那个跟这个人去这个对峙的时候，你看又出现了什么混乱痛苦的旋律啊，或者怎么样这种形容。然后呢这两个人要对决的时候呢，那个人因为在喝醉的状态，他刚想说我的音乐室里面还有一把枪， music room 这样子，对。然后最后呢当他把他杀了之后，就 他躲到音乐室里面去，就他把他杀掉的时候呢，这个人呢是 party 坐在钢琴前弹奏了几个猛烈有力本质上歇斯底里的和音，这样子就把他杀死了。你看，然后我就说这本小说里面就是只要提到音乐的东西，从头到尾会发现用音乐和乐器当作比喻的，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有人截取了这一段音乐比喻的，
就是说形容洛丽塔像个音乐家的，
对，全部都是坏事，
只要有音乐就会有坏事，
对，没有一个好事。然后最后谋杀场景也在音乐室，然后还碰到钢琴。但是我讲的是呢，只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呢？ 洛丽塔呢，那个 Vanity 浮华世界有一个很耸动的一个这个这个书评啊，他说洛丽塔是本世纪唯一具有说服力的爱情故事。
哇塞，居然被这个罪犯给说服了。
没有，因为他最后真的是啊，这个因为你看到最后就是轰部的话找到洛丽塔了，三年之后找到洛丽塔了，然后他发现他爱她。你看就像那书里面摘的就这样子啊，他那书里面写啊，我是个怪物但是我爱你，我可比残忍一无是处但是我爱你，我的洛丽塔。好，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当你说这个可以说自白或怎么怎么样，但它里面就在倒数第二页，倒数第二页里面有一段，这也是像这一段是我们说这个里面有三十位作者嘛，有非常多人讨论这一段，因为这段太有名了。因为多少说你读洛丽塔的时候，你读到这一段大概你很难心情不为之搅动。他就说嘛，就当洛丽塔被那个人拐跑的时候呢，他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他是在那个城市上面呢，就是从这个高处就看着底下这一片这个混沌，这些人声啊，由远而近这些声音或怎么样。我站在高耸的山坡上，听着那音乐般的震颤，听着那此起彼落的叫喊，衬托着低语呢喃的背景。当时我忽然领悟，那种绝望的痛楚，并不是因为洛丽塔不在我身边，而是因为她的声音不在底下的那个和音里面，那个和声里面。所以大家读到这段就是说啊，这真心是爱她，然后为她怎么样，就是她等于是她不只是在里面，就是说你跟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发生性行为，你等于第一个就是强暴她，第二个是就是你剥夺了他的童年。
是
在书里面也有写，就是说在叙述者在每晚装睡的时候，他讲说 every night 还要重复一遍，他都听到洛丽塔的哭泣的声音。好，所以你看读到这段你觉得非常感动或者怎么样吗？对哈，就觉得非常感动。可是你知道吗，但是这就是倒数第二页，就是最后一个这个书里面最后一个出现跟音乐有关的比喻之后，就是他讲起来你在这个因为洛丽塔的声音不在那个和音里面，然后下一段就是这就是我的故事啊，就在讲跟评审团讲话或怎么样。好，但是你知道我这重读，我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我想说，你看刚我们读那段是那么的感人，大家都引用。
你第一次读的时候有被他的这个最后一段的告白所说服了吗？
有被感动啊，就有能感动到啊，我觉得说啊，他到最后真的是爱上洛丽塔，因为当洛丽塔三年会见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怀孕的妇人了。之后的话，对，就真的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想，就是说，如果这整本小说提到音乐的东西都是坏的事，如果我们的作者本人这样子自己这么不喜欢音乐这样子啊，这样子，然后呢，如果在洛丽塔的这个前身魔法师里面寥寥提到音乐的两个地方也都不是好事，那我凭什么要相信在倒数第二页出现的这个极其感人的这个自白跟这个呼唤会是好事呢？
或是会是真心呢？
对，如果他不是真心的话，因为这句的下一句就是对陪审团讲的这就是我的故事，这样子，这样子，你看他还讲，就是说，你看，基于某些看起来不如表面明显的理由，我反对死刑，我相信判决法官也会持同样的这种判决点吧。如果交由我自己判决，我会以强暴罪行判处韩伯特，就是这个叙述者自己，至少35年徒刑。但是怎么样呢？驳回其余控诉。
好。我们呢就是留下一个问号。
对，这是一个问号，
这是一个很重要问号，就是从音乐当中去感受到的猜谜般的问号。
是，就是作者是不是就是其实这条线就他其实隐约的来告诉你说，就到写到最后这一句你觉得很感人的话，其实这都还是这个叙述者 Humbert 自己的脱罪之词。
我们大家来想一想，不过我们最后来听帕格尼尼奇想曲
第13号，就所谓的魔鬼的微笑，所以这个按了会痛的弦发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我们听听看。
Thank you.